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三，农历正月22，北京多云，5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温暖人心，催人奋进，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韩正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
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积极成效。
履职一年间，走进关注积石山地震灾后重建和拉面产业发展的全国人大代表马世功。
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3月1号正式上线试运行。
秘鲁浅海港开港3个月，货物吞吐额突破2.92亿美元。
哪吒之魔童闹海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
俄美代表团结束沙特会谈，达成多项共识，乌总统推迟访问沙特行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民营企业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强调要正确认识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做了全面部署。与会民营企业家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温暖人心，催人奋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广大民营企业家对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充满信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刘梦雅报道。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雷军表示，习总书记对民营企业家的了解、关心和爱护让他感触颇丰。
民营企业家信心倍增吧，我觉得大家特别有感觉。而且呢，面临今天的这么多困难和问题啊，总书记也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希望民营企业家能够立足实业，聚焦主业，做大做强。我觉得这一点呢，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星星表示，他与一起参会的企业家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高昂的精神状态令他自己也充满了斗志。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在场这么多企业家其实也非常难得能聚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沟通交流，然后每个人精神的状况都非常的高昂，然后斗志都非常满。在场的所有的民营企业嘉宾都是感受到总书记的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温暖人心，催人奋进，鲜明释放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强烈信号，再次给广大民营企业家送上定心丸。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表示，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总书记召开了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我觉得这是再次给我们吃定心丸，让我们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加油干。我切身的能够感受到，知道总书记对我们民营企业家、对民营企业浓浓的那种厚爱。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跃进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诚恳务实，也切中要害，
确实指出了目前我们遇到的这个问题和未来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机遇。但是总书记也多次的强调了党中央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的支持一以贯之，毫不动摇，这一点让我们深受鼓舞，非常有信心，而且如沐春风啊，这刚好是春季来，给了我们巨大的一个信心。
民营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于心。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强调要正确认识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坦言，
我觉得还是充分的肯定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次我觉得总书记把民营企业的一些问题也都提出来，而且给了解决方案，包括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品牌力、出海等等的一些，给了非常完整的解决方案，更务实、更接地气。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指出，
那么总书记对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啊或者问题了如指掌，清理出处，所以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呢还是受鼓舞的，真的很激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解释，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基础，从产业体系到人才队伍以及超大规模的全国市场等，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机遇。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的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也不断的健全，那这都是为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制度和法治的环境。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汪红艳表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召开的此次民营企业座谈会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振了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振奋了企业家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方向指南，不仅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强调了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而且在科学研判发展大势和民营企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为民营企业家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开拓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这次会议对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
必将有力推动各方面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发展定力，坚定发展信心。特别是总书记鼓励企业家克服困难挑战，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意义非常重大。广大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与祖国同进步，与人民齐奋斗，一定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韩正表示，中方高度赞赏巴赫主席任内为促进国际奥委会和中国间的合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对巴赫主席和国际奥委会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哈尔滨亚冬会刚刚圆满落幕，为世界呈现了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呈的高水平冰雪运动盛会。中方一贯重视发展体育事业，积极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愿在更多领域同国际奥委会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团结和进步做出新贡献。巴赫祝贺哈尔滨亚冬会取得圆满成功，感谢中方对国际奥委会的长期支持，表示国际奥委会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奥林匹克事业取得更大成就。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以来，我国脱贫地区540多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其余监测对象也都落实了帮扶措施，风险总体可控。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衔接资金6731亿元，帮扶产业持续发展壮大，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稳中有增。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四年快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今年是五年过渡期最后一年，各地区各部门将充分发挥大数据信息系统作用，持续优化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在产业帮扶上，推动县域特色主导产业全链开发，支持加快补上农产品加工、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短板。 在就业帮扶上，深入开展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发挥东西部劳务协作、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项目作用，确保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对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3.5万个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等持续加大倾斜支持，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履职一年间，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白庄镇苏湖撒村党支部书记马世功持续关注积石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和拉面产业发展，让更多老百姓住得好、能致富、有奔头。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从新家到拉面，总台记者马雅慧、严茂鹏报道。
房子住得怎么样？有啥问题？
春节余味还没散，马世功已经在挨家挨户进行走访调研。2023年12月18日发生的积石山 6.2 级地震，让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白庄镇苏湖撒村的不少基础设施、村民房屋遭受破坏。村民们住得好的问题，过去一年一直萦绕在村党支部书记马世功的心头。
积石山县跟我们村直线距离只有19公里，我们村的受灾面积也比较广，254户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去年全国两会上，马世功建议加大对地震灾后农房恢复重建的资金支持与技术指导力度，得到了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一年来，马世功走村入户，让图纸画出老百姓的心意，让资金都用到刀刃上。
去年我们村得到了灾后重建救助资金是1200多万元的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开展了民意调查，房子的设计图都来自村民的这个设计想法。目前呢，受灾的老百姓都搬进了新房子，原来的土墙都变成了砖墙。老百姓初期的大拇指给了我们很高的分数。
要安居也要乐业，苏湖撒村是远近闻名的拉面村。地震发生前，村民们把牛肉拉面馆开到了上海、深圳、西安、杭州等地，带动全村近700人实现就业。受地震影响，去年很多人暂时关店回到村里。通过走访调研，马世功发现推动村里的拉面经济提档升级已经迫在眉睫。
今年我将提出关于4个转变推动拉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建议推动拉面产业从数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从单兵作战向团队协作、市场化、产业化转变，从单一发展向联动共振转变，从产品提升向文化营销转变。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马雅慧。让村里的乡亲们住进更好的新家，做出一碗技术含量更高的面，这是过去一年里马世功最牵挂的两件事。住房和工作也正是苏湖撒村乃至地震灾区的许多老百姓最看重的两件事。把群众的心上事当作自己的上心事，这是马世功成为大家信赖的村干部和全国人大代表最简单的秘诀。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平等保护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运用法治方式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葛小燕介绍，2024年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收集到的1500多条趋利性执法司法线索逐条分析研判，将核查筛选出的31件重点案件分4批交相关地方办理。对跟踪审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交办案件，最高检派出工作组吩咐江西、云南、甘肃、内蒙古、湖北、湖南等地现场阅卷督导。
截至2024年12月，已办结21件，取得实质性重要进展2件，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财产5.7亿元。
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将于3月1号正式上线试运行。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今年我国将大力推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价值化。目前我国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在配套制度建设、政务数据共享、数据授权运营、应用创新实践等方面已经取得初步进展。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登记平台上线运行后，公署单位可以通过登记平台发布数据资源和产品信息，用署单位可以来这里查找数据资源，未来还可以发布数据需求，从而更好地实现供需对接。
这个平台呢，不仅是公共数据资源的管理系统，更是一个信息披露和资源发布的窗口，全社会都可以到这个平台上面来找数据、找服务和产品。浙江等省平台也已经开发完成，将跟国家平台同步上线，其他还有一些省的省级平台也将根据建设情况陆续上线。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内构建起职责明确、分工负责、运转有序的全国公共数据资源的登记体系。
秘鲁前凯港开港三个月以来，进出口货物总额已超2.92亿美元。前凯港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印加古道新起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根据秘鲁官方公布的数据，自2024年11月前凯港正式启用以来，进出口货物总额已超过 2.92 亿美元，其中进口申报1901份，货值超 1.4 亿美元，主要涉及工程机械、玉米、太阳能板、汽车等；出口申报1240份，金额超 1.39 亿美元，主要为蓝莓、鳄梨、棕榈油、葡萄等，出口至中国、墨西哥、美国等地。港口启用后，海关业务直通港口，大幅降低企业物流和通关成本。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前凯湾内的前凯港，是中秘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也是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港口项目员工塞塞尔奥塞霍说，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here in Peru have never been。
秘鲁的任何港口和其他公司从来都没有这样智能化的工作环境，能够成为前凯港的员工并参与这项工程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前凯港开港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有益于秘鲁人民。
在前凯港建成之前，秘鲁与亚洲或大洋洲之间的大部分货物要优先通过中北美洲运输。随着前凯港至上海的双向直航航线开通，从南美洲出口至亚洲市场的货物运输时间从35天缩短至25天。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晨五点，哪吒之魔童闹海累计票房含预售达 123.58 亿元，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该片昨晚在香港首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首映式现场氛围热烈，座无虚席，香港观众纷纷表示，哪吒二真切展现出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力量。身为中华儿女，这份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让他们倍感自豪。
我们很高兴今天哪吒二在香港放映。其实春节期间很多市民去内地看过，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弘扬中国文化，我们非常期待这次首映。
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凯表示，哪吒二为香港电影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我觉得它最大的成就就在于能够把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一种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推向了整个世界。
经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和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协调，哪吒之魔童闹海将于2月19号在澳门举行首映仪式。2月22号起，该影片将在港澳地区全面上映。哪吒之魔童闹海成功闯入全球票房榜前八，登上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位。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院长王雷指出，哪吒二的爆火建立在行业多年发展与积累的基础之上。
做动画就有点像你生产一个汽车一样，其实它是个复杂的流水线，但这个背后呢，是长期的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还有这个人才培养方面的很多年以来的积累。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深度融入各个行业，中国动画产业也在这股浪潮中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我觉得这是中国动画和像游戏行业发展的一个契机，如果我们能先一步把 AI 时代的这个动画技术的体系能够打造出来，其实是非常有优势。
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中国书会共同主办的哪吒走进联合国特别展映活动，当地时间2月17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联合国及多国驻联合国外交官和媒体记者150多人出席展映活动。本次活动正值中国担任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联合国新闻网对当天的活动进行了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联合国欢迎一切形式积极的文化交流，对这部中国动画片期待已久。
早春时节，各地以花为媒，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持续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贵州新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6000多亩油菜花已陆续进入盛花期。许多运动爱好者参与当地推出的花田路跑、骑行田园等文体旅融合项目，穿梭花海间，感受春日之美。西安游客海林，
因为它油菜花开得很早，所以呢，我就今年特地早早的就过来了，过来在这里感受大自然的能量。
在浙江温岭市温桥镇梅溪村，上千株垂梅竞相开放。不少游客还顺便打卡梅园里的20多个摊位，周边农民在这里销售农副产品。温桥镇发展服务办公室副主任潘俊南介绍，通过打造梅园文旅特色产业，盛放的梅花正不断带动农民增收。
梅花开的这段时间，带动餐饮、特色农产品的销售额50万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当季特色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和消费。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熊村镇麦花渔村，漫山遍野的梅花与徽派村落民居相映成趣。游客们赏梅色、闻梅香、品梅韵，种养花木一直是麦花渔村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随着赏花的游客越来越多，村民周秀丽也在为盆景销售旺季做足准备。
受众群体的话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那个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也都蛮喜欢我们的盆景的。
驻麦花渔村工作队队员王栋，
以绿色作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底色，不断发展壮大徽派盆景产业，走出了一条盆景加旅游加富民加强村的乡村振兴路。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并联合出品的接速即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昨天起面向全国公映。电影以北京接速即办机制为主体内容，通过北京12345热线工单的流转轨迹，串联起老旧小区改造等多个民生场景，讲述中国之至的北京故事。公映首日，北京共有270家影院放映了影片《您的声音》。
今年1月份，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为 3.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1%。其中动车组旅客发送量为 2.75 亿人次，占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的 74.6%， 同比增长 10.6%。
自开通运营至17号，雅万高铁已累计发送旅客801.1万人次，平均上座率达 60.73%， 单日最高旅客发送量达 2.44 万人次。
记者昨天获悉，公安机关2024年累计破获各类涉海犯罪案件 1.4 万多起，排查化解沿海风险隐患超过20000处，全力维护沿海安全稳定。
由薛其坤院士领衔的联合研究团队昨天发布一项研究成果，实现了在常压环境下镍氧化物材料的高温超导电性，为高温超导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超导类似于电力高速公路上的零能耗跑车，电流通过时不会产生能量损耗，被广泛认为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前景。
重庆至昆明高铁洛泽河特大桥桥墩主体工程昨天完工，预计年内实现合龙。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预计明年12月具备开通条件，届时重庆到昆明的火车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5个小时缩短至最快2小时左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18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会谈，俄外长拉夫罗夫、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等参加会谈。拉夫罗夫18号表示，美方开始更好地理解俄方立场，双方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启动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乌沙科夫当天说， 俄美将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对乌克兰问题所有细节进行讨论。据沙特媒体报道，俄美会谈持续了四个半小时。美国国务院会谈结束后发表声明说，美俄就解决两国间棘手问题和结束俄乌冲突等达成四点共识。美方表示，会谈后的第一步举措将是恢复美俄两国外交使团的正常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可能将于本月底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表示，他取消了本月19号访问沙特的计划，相关行程推迟到3月10号。他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俄美在沙特的会谈令人吃惊，谈判不应该在我们背后进行。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将于22号释放6名以方被扣押人员。此外，4具以方被扣押人员遗体将于20号移交给以色列。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表示，6名被扣押人员中包括2名被关押十多年的以色列人。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前提是以色列履行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规定。以色列外长吉迪恩·萨尔18号说，以色列将于本周开始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进行谈判。此外，按照离以停火协议规定，2月18号是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军的最后期限。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8号表示，以军仍将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包含5个据点在内的缓冲地带。黎巴嫩总统府发言人18号表示，黎方有权使用一切手段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领土。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中国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物资18号在约旦扎尔卡省起运，这批物资通过陆路口岸从约旦运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据了解，此次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共包含6万个食品包，由约旦哈希姆慈善组织负责运输分发，预计分6批次运输，首批物资约 1.2 万个食品包。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载有80人的客机17号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降落时发生事故，机身翻转落地。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消防部门和警方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说，事故中确认的受伤人员为21人，其中19人已经出院，其余2人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之中。据目击者称，事故没有造成严重伤亡的原因是乘客都没有过早解开安全带。
德国知名汽车零部件和轮胎制造商大陆集团18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再裁减约3000个工作岗位，并将在2027年前将研发投入占比降至 10% 以内。
距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索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一年时间，记者从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月6号启动票务销售以来，全球注册人数已超过35万，其中 70% 来自海外，6天内近30万张门票售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陈亮、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